我们今天进入四世纪，看四世纪第二章一到五节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以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必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，于是给那地方取名叫波金。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本来是吉甲，现在变成波金，希伯兰 Bokim 哭的意思。学者已经公认了，一章到二章五节是第一个导论，从他们的失败，军事上的失败来做导论。二章六节到三章六节是从灵性为什么失败来做导论。这两个导论呢，都是从耶稣亚死了第一章的第一节死了，跟第二章七节耶稣亚还在世跟死以后呢，一直到三章六节，从军事跟灵性来做反思，好让第三章开始的厄陀涅第一个事实出现做一个导论。最根本的关键就是在给这本书做定位，因为从耶稣亚死后呢，到了撒母耳上第一章第一节，这总共有400年的时间呢，应当听从呢，跟他立约的神，信实的神，应当听从神的五经。没有想到他们一进迦南地以后呢，就拜巴利，跟迦南人通婚，在三章五到六节，这个邪情就带来他们的世俗化，生活越来越像迦南人，而且越进到世事的祸端越迦南化。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，灵性上离弃神。第一章呢，特别是当犹大鼓励哥哥，第一章三节，西缅，我们去迦南人征战，看起来是顺利打胜仗了。在杀了亚多尼比色的时候呢，四世纪留一个伏笔，在第一章六节，他们拿住他，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。亚多尼比色说，从前有70个王，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，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，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在那儿。死之前说，我呢让70个王手指砍断，我活该。这个伏笔其实也给四世纪一最开始立一个伏笔，以色列后面400年活该。即使开始犹大跟西缅打仗看起来顺利，却因为刚刚种种，因为拜巴利、邪情、世俗化，离开上帝。你会发现这本书前后在颠倒，前后在逆转。第一章犹大带领西缅往外外敌，没有想到犹大在19章、20章呢、21章呢，是带领自己的其他11个支派同胞呢打便雅悯，变成内战。这本书本来是好的，到后面变成被颠覆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胜利后的危机。读四世纪啊，就好像呢开了高速公路的车子，还没有进隧道之前，你就好像呢从出埃及记看到上帝透过摩西行的10个闪灾，如何过红海走干地，如何看到玛纳从天上掉下来，如何看到磐石出水，如果看到摩西行神迹，云柱火柱围绕，结果呢进了四师之后呢，就一进入隧道，前面很顺利，进迦南地之后呢，耶稣要死了以后呢，山地得到，平地没有得到，没有想到呢妥协了。胜利后有危机的四师记第一二章，波金的哀哭就在说明他们哀哭的原因是因为妥协，上帝不舍，借着导论告诉他们两次，一个是军事的导论，一个是灵性的导论，来提醒他们，你们如果继续不让上帝的指南针指引你生命的道路的话，你们会越走越黑暗，越走越暗淡。 400年的隧道在等待。第一章、第二章的导论帮助我们了解呢，不要因为前面高速公路都灿烂，却忘了隧道里面的黑暗。我从两个大点来思想：第一，妥协往往是危险，而且很难避免。在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要死了以后呢，以色列就问上帝：谁可以上去攻击迦南人，跟他们征战呢？上帝说：犹大。犹大就找了西缅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果然呢，把亚多尼比色杀了，得胜了，好像没有任何困难呢。一章八节就攻打耶路撒冷，把城攻取，杀了城中的人，放火烧了，没有任何难的。在第一章十九节，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。只是那这有观点，观点是作者，可惜犹大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。原因呢，他们有铁车。我发觉这两个原则浮现了。第一，人们容易满足于表面的满足。犹大西缅把外邦人打败了，甚至呢最强的亚多米尼斯呢把他打下来的，满足了，够了，放松了。结果就带来第二个定律，表面的胜利往往带来了松动。虽然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但呢，平原非利士人又那么难，然后又有铁车，开始不太愿意全然的顺服。就好像挪亚呢，出了方舟之后呢，就在做葡萄酒喝酒，他放松，他已经不像在洪水之前的时候呢，尽心传道呢120年的功夫。表面的胜利往往带来了松动。第三，妥协的过程中有骨牌效应。怎么看出有骨牌效应？一章十九节，犹大呢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。二十一节，便雅悯人不能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。犹大垮下去了，便雅悯垮下去的，约瑟也世俗化呢，跟当地的人融在一起了。马拉西二十七节也垮下去了，不能赶出伯善跟伯善乡村的居民。二十九节呢，以法莲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，以法莲也垮下去了。三十节呢，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跟拿哈拉的居民，也垮下去了。然后呢，三十一节亚瑟也没有赶出雅哥跟西顿的居民。拿佛他利三十三节没有赶出博士麦的居民。最后到三十四节，但人也垮下去。整个来说呢，从犹大骨牌效应一个一个通通下去，因此结束这一章。也因此第二章呢，上帝从吉甲上拨经来警告以色列人，你们有祸了。找到一个定律，就是妥协的过程会有骨牌效应。第四，妥协的结果是被放弃。在二章一到五节，上帝借着使者到了波金伯金哭，让你们知道呢，你们放弃上帝，上帝也放弃你们，你们妥协，因此上帝就让他们在波金哀哭。那从人间的故事来看也是如此。唐明皇为了给他的太子娶媳妇，没有想到一进来是杨贵妃，这么漂亮，他就告诉左右，这么漂亮的女生不能嫁给别人呢，下令出去说，杨玉环进到宫里面，其实到庙里面当尼姑的。太子很生气，我父亲已经这么多的妃了，我一个太太他就把我夺走。结果呢，就有裂缝，安禄山进来，安禄山大乱，唐明皇带着杨贵妃行刑复行刑，路上百姓说杨国忠该杀了，国舅杀了以后呢，仍然不够，只好最后杨贵妃被杀，唐朝的势力就中弱。因为你气绝百姓，百姓气绝你。相同的原则，四世纪你气绝上帝，上帝就气绝你。因此第二章这一段提醒属神的百姓，你有没有妥协的地方？ 你生命里面是不是在胜利之后呢？我在近40岁到之前的时候，我很风光，我很成功，却忘了呢，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。士师的400年的黑暗也在说明呢，胜利后是有危险的，是有危机的，因此妥协往往是危险，很难避免。第二大段我们看到妥协的危险呢是可以避免的，如何避免？第一，留心自己的属灵盲点。你有什么属灵盲点？参孙的属灵盲点是色情，大卫的属灵盲点也是色情，所罗门王的属灵盲点也是色情，亚干耶稣亚记的拜金，安禄山的大乱其实是唐明皇爱色，特别男人记住三个试探永远不会离开你，权 power 钱 money， 第三个就是色 sex。 大卫、所罗门王、参孙，四世纪里面的人通通有，因此任何人留心，只要你是人会有属灵盲点。第二，抓住永恒，放弃短暂。上帝在第二章第一节告诉他们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，又说我永不废弃以你们所立的约，永约，永远的约。你们要抓住上帝，不要世俗化，你们要抓住神，放弃短暂，你们不要被世界当下所迷惑了，你们一定要读神的话，要仰望神。马太福音第四章，其实撒旦的试探耶稣也相同了，用权、用钱、荣华富贵都给你的，提醒神的百姓要被上帝用啊！一定有三个试探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你要被上帝用啊！一定记住要抓住永恒，为了抓住永恒就放弃短暂。摩西为了跟从上帝、侍奉上帝，放弃法老王接班人的位置；尼西米为了侍奉上帝，放弃王九正，回去建圣城；但以理宁可不在乎他是总监的位置，上楼一天祷告3次敬拜上帝的，他看上帝超过他的位置。耶稣胜过试探也是抓住永恒，经上岂不是记着说吗？被上帝用的人一定要有永恒观，因此要人道加上天道才有办法头头是道。第三，留心堕落的过程往往是不知不觉的。骨牌效应，犹大垮了，便雅明垮了，约瑟垮了，马拉西垮。第一章的导论其实他正好给整本书做次序性的安排，后面的四师约略是从南边写，从南边的犹大第一个四师就是厄陀涅，后面第二个四师以户便雅敏出来的，底波拉是以法连人，包括后来的北边的马拉西族的基甸，以撒家族的陀拉，雅尔是基列人，在第十章，耶弗他基列人第10章到12章，犹大族的以比赞，之后呢西布伦族的以伦，以法莲族的亚顿，这是12章，特别是3章到16章是但族，是北边的，最后到参孙。也难怪四世纪学者呢在想，四世纪400年不一定是照的时间，它其实照的地理，所以从南边到北边每一个地区呢，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代表会堕落，是得胜短暂又堕落的四世的代表，各支派12支派都有一个一个堕落下去的，因此你要留心堕落呢往往是不知不觉的。科学家做实验呢最清楚了，帮助我们了解呢，他们用烫的水放一只青蛙掉下去，一青蛙被丢下去马上做什么？跳出来，苦难帮助你能醒过来。第二个实验很特别，是温水跟青蛙的体温差不多，下面放一支蜡烛，那你知道结果呢？青蛙不知道跳出来，很舒服游泳，结果怎么烧死的你都不知道啊。骨牌效应是不知不觉的，留心堕落产生的骨牌效应。第四，你留心呢 有怎样的领袖，就有怎么样的手下。犹大是头垮下去了，后面通通垮，一个一个支派通通骨牌效应下去了。在四世纪结束的时候呢，是犹大带头来杀便雅悯的人，内杀也是头领袖领导，一个社会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教会单位，领导是关键人物啊。任何单位最不干净的地方其实就是领导。求主帮助教会的领导，你是传道，你是牧师，你是长职，你是神学院的教授，为了上帝缘故，你自己要分别为圣，因为有怎么样的领袖就有怎么样的手下。反过来说，有怎么样的父母就有怎么样的儿女。基甸生了70个孩子，还不加上后面私生女所生的，把他70个儿子都杀光，原因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有怎么样的父母就有怎么样的儿女。因此呢，后面大残杀实际上是因为基甸色情的缘故。第五，带上历史眼光造就门徒。你要学习洞口的一个人物，他就叫加勒。十二节，加勒说，谁可以去攻取那个城，我就把你的押萨给他。厄陀聂出来得胜了，就把押萨娶为妻，还听他太太的话，跟爸爸要到上权跟下权。这个加勒在耶稣基督14章，他出来做见证的，我要求得他三弟，上帝透过耶稣要把那个亚纳族的地给他。现在在四世纪，他在一个最关键，他知道我的家庭需要有见证，我年纪最大，资格最好，因此我更要有见证。加勒知道洞口已经进入隧道，他带着历史眼光造就门徒。这本书像隧道的400年，洞口的第一个士师厄陀聂就是加勒所栽培出去的。洞口的另外一边，路德记拿厄敏波阿斯路德，特别是这两个女生是寡妇，提醒我们，你要家庭灵性教育，你要历史眼光栽培你的儿女，你要懂得一粒麦子影响到后面，你要懂得一棵树上你可以算出多少果子来，但一个果子里面你算不出有几棵树。因此你希望隧道里面大家都世俗化的过程呢，你最要做的就至少把家庭守住，让你的家庭被上帝用，让你的儿女被上帝用，让你的女婿成为士师的第一个士师厄陀聂，让你的洞口呢有这个亮光。因此后面的亮光，不管是后面的以户，不管是底波拉，不管是基甸，不管是参孙，还好有洞口的那个亮光。洞尾呢，结束400年黑暗，也鼓励我们的姐妹，你留心，你可能是波阿斯的妻子路德，却因为生出的大卫的祖先是洞口洞尾的女生所带出来的。求主帮助你我能够从历史眼光，让你的生命在世俗化的世界当中彰显主的荣美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帮助属神的百姓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堕落的时代，胜利之后留心有骨牌效应，当领导把自己预备好，领袖洗干净，更多的带历史眼光栽培以后后面的人为上帝来用，让华人教会一代一代敬虔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